一对伴侣组成一个家，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家的核心。只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只是单独的个体，他和他都处在关系中。你和对方组成一个家，也不得不去接受他背后的关系，尤其是父母关系。而结婚繁衍后代是一个绝大多数家庭的功能，有了孩子就会延伸出新的关系，那就是亲子关系。还有的伴侣出生在兄弟姐妹比较多的家庭中，那就会有很多关系需要夫妻去维护。处在这样多层的关系中，夫妻关系往往就受到影响。而不论是父母关系还是亲子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占据到一个婚姻的主要位置，那这个婚姻就会失去平衡。如丈夫把和自己父母的关系摆在和妻子关系的位置之上，妻子在这个家里就无法展示一个女主人的价值，妻子势必找不到存在感。若妻子把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把亲子关系摆在夫妻关系之上，那丈夫肯定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关系就会出现偏失。小妮也是因为没有摆好家庭关系的顺序，而导致丈夫出轨的。生完孩子后，小妮很快就上班了，孩子完全交给自己的母亲来带。而丈夫因为看不惯岳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多次有争执。每次争执，小妮都站在妈妈这边，因为她觉得妈妈带孩子很不容易，而且从小父亲去世的早，都是妈妈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所以小妮一直对妈妈都是言听计从的，那她就很自然顺从妈妈。几番较量下来，丈夫最后索性不再过问孩子的教育了，他也渐渐地不再和小妮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久而久之，他就失去了和小妮交流的兴趣，于是他就在婚外找到了一个可以和自己促膝长谈的知己了。像小妮这样，因为忽视夫妻关系才是婚姻关系的核心而导致婚姻出现问题的不在少数。那遇到夫妻关系被父母关系和亲子关系占据主要位置时，夫妻们该如何处理？面对与父母关系影响到婚姻关系时，避免盲目的包庇和顺从父母。上述例子中的小妮就是习惯性的听从母亲，袒护母亲，而忘记了在这个婚姻关系中，她和丈夫的关系才是第一。如何养育孩子，应该是夫妻共同协商决定的。母亲的养育和教育方式如果都得到夫妻俩认可，可以采纳。如果丈夫是接受不了的，夫妻俩应该私底下一起协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对孩子是最有利的。也可以一起协商如何处理，让母亲觉得舒服或容易接受。只要夫妻俩有一致的态度，任何分歧都可以找到化解的方式，从而避免同床异梦，让婚姻形同陌路。要努力摆脱对父母的依赖。父母关系之所以会参与到夫妻关系中，肯定是夫妻俩需要父母的协助，家庭的责任夫妻俩还没有独立承担的能力。那邀请父母帮助，并且父母也愿意分担是好事。如果自己能够有能力承担，父母就不必卷入到你们的夫妻关系中了。如果不得不请父母协助，那在心理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父母有父母的价值判断和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或许和你没有冲突，但你的伴侣则不同。伴侣和父母有分歧的时候，你得优先考虑伴侣的感受，再和伴侣一起协商如何面对和母亲的分歧。这样就避免把伴侣推向了你和父母的对立面，毕竟你和对方的关系才是这个家的第一位置。 面对亲子关系影响到婚姻关系时，妻子要做的是，当妻子把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忽视了丈夫，这往往是因为丈夫的参与度不够。要想扭转这样的局面，邀请丈夫多多分担，鼓励丈夫施展父亲的责任是最好的法宝。如此，妻子才能腾出精力去关心和爱护丈夫。丈夫要做的是，丈夫若把与孩子关系当作首位，那妻子在他眼里最大的价值就是传宗接代了。当你是这样看待妻子的时候，他就很难感受到你的爱了。作为丈夫，就得突破自己对关系狭隘的认识，想想当你老去的时候，能长期守候在你身边的并不是你的孩子，而是你的妻子，她才是你在这段婚姻关系中第一个需要用心去呵护的人。亲爱的听友，夫妻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体的，就好比一个身体一样，就像一个人的手和脚，虽然各有功能，但互相依存。上帝对夫妻的要求也是这样，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上帝，丈夫要爱护妻子，爱到愿意舍命的地步，这样的夫妻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要记得，丈夫爱妻子，或者妻子爱丈夫，就是在爱自己，这是最亲密的关系，值得好好对待，好好珍惜。